哎，这个礼拜大家过得好吗？我过得有点云霄飞车，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那个握笔写字的课程终于进入到最后一个段落，就是我们大全套完售之后，我就是又第二波拼命的包货，然后总共应该出了有近200到300个教具包，然后又加上呢这个中秋佳节。我这个人呢，又很想要送一些我们真的帮忙过我们的这些老师来上过节目的妈妈，反正太多人想需要感谢，所以我又包了应该有30、40个中秋礼盒。然后呢，就这样子一路撑着，然后大家也知道，我们就是终于上礼拜跟那个黄医师录音了。然后你知道我真的对这件事情真的是持续的紧张，应该有2个多月了吧？那每一次呢，就是觉得说要来，然后黄医师跟丽丽又分别确诊，所以我这紧张就一直持续到上周，终于录完这件事情，而且到最后一刻，我昨天在剪的时候还一度又觉得档案是不是坏掉。所以我觉得我的整个2个礼拜就是一个云霄飞车，跟神经煎熬，跟体力的，就是然后我就决定说好，我们做完这些东西，我要去跟带小孩跟先生，就是去外县市玩一下。结果没想到，我们就是一到了外地呢，我们去看那个梅花鹿，然后我抱小孩就没抱好，之后我腰又闪到，那我这个腰闪到就是一个长期在闪到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每年都要来闪个一两次，就今年就好死不死，就是在带小孩去玩的时候，我就是在饭店，然后就完全整个人歪掉，就不能动。然后还就是小孩在饭店的那个游戏室玩，然后我还跑去问那个柜台，说我可不可以就是叫一台计程车去打个就是消炎针这样，非常的惨。所以呢，我上礼拜没有更新，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包容一下，因为上礼拜真的太恐怖了。然后这周我们终于回神，然后就是上礼拜跟丽丽录完之后，我也觉得很开心。跟丽丽好像跟就录完黄医师之后，有进到下一个 milestone 啦，所以真的在这边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然后啊，我其实应该想要来回复一下很多大家在那个First Story 或是 Apple Podcast，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的留言，哦，真的应该找时间来念一下。好，等我看到很多人给我的鼓励，我真的非常感动，谢谢大家。然后呢，我们呢就是啊，让我工商一下，就是我们这周怎么讲那么久才工商？我们这周呢，就感谢这个 WK 法品赞助了。WK 法品是我们的那个LINE 群组里面的这个神仙肉，他代号叫神仙肉，因为之前我已经忘记他跟那个我们 Shoes Party 的小编，后来被收编为我们自己的小编之后，反正各个小编之间还会打屁聊天，然后那个他们一个称为小 S，一个称为亚军，然后又变成好像是鲜肉，又变成小鲜肉，又变神仙肉啊。我老了，我只能在旁边姨母笑。但是反正呢，他们在我们 LINE 群组玩得蛮开心的，所以大家别忘了，就是这周呢，我们感谢 WK 来赞助本集的播出。那他们新推出的这个凉感洗发精呢，我跟丽丽呢使用过后都觉得非常的舒心，尤其是呢在就是烦躁的一整天弄小孩煮饭之后呢，灰头土脸的呢，给自己10分钟呢，在洗澡的时候使用这个凉感的这个洗发精，然后我个人也非常推它的那个头皮养护的系列，因为它可以就是让你的头皮，就是真的有很透气，然后放松的感觉，就是抹在头皮上。那这个也可以呢，帮你的先生呢按摩一下头皮呢，就是因为我先生就是有点开始要秃头。就是干嘛爆他料，所以呢，我就是想说帮他按摩一下，然后看这个头皮会不会稍微健康一点，不要这么早就秃头。好，总而言之呢，这个相关的购买资讯我放在资讯栏里面，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LINE 的官方账号，大家搜寻 OT 丽丽也会看到哈，我的链接也放在资讯栏，反正我们有任何团购的资讯，我们都会在上面做更新啦。 好，那今天这一集呢真的是就是有一个跟我一样呢就是很想要掌控跟安排事情呢，你说我们有一点点完美主义，但是其实我们该懒散的时候也是会懒散，但是我们很没有办法接受事情失控的妈妈。那这个妈妈呢她有三个小孩，所以呢我就是她在群组中就自告奋勇来跟我录了这一集。那录的时候呢因为是远距，她正在全家确诊当中，所以呢这个音质有稍微就是大家听起来有点像就是拨电话的声音啦，但我们已经尽力了。那希望今天这个 Forty 妈妈带给你的就是一个疗愈啦。如果你也是一个蛮想要安排把事情安排好掌控好，但是又知道很多不可控，然后小孩又是如此的就是你知道完全不受控制的这种生活，有时候你会突然爆炸的妈妈，我觉得你很适合来听听看这一集。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开始咯。
欢迎来到职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职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
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Forty 现在是三宝嘛，对不对？
对，
好，我们欢迎 Forty。
嗨，大家好，我是 Forty。
好，
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们之前有聊过，你在工作上啊，还有很多生小孩之前，对你是不是就是事事就是都会安排的很好，然后就是挑战极限，然后希望能够把事情做到更好的那样的人呢、啊？
我觉得我是，然后尤其是在工作上的时候，其实在工作上完美主义它其实是有一个优势的，你能力比较好啊，然后你的产值很高，那你也会受到长官的赏识，那所以目前生活的环境就是整个大环境上面其实它也是，就是它一直鼓励人能够你好还要再更好，追求一个极致。其实我以前就蛮享受自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对，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优势，对、嗯、但是后来觉得非常累。
对。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你这个想法的变化是有哪些的原因让你觉得动摇这个想法？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样很好，就是追求完美的自己很好，那我也很欣赏我的这个部分，那可是我就会把很多事情就是都把它合理化，就其实说比如说我很累，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像不行，我必须要跟着要继续下去，然后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 handle 好，然后我计划不能被打乱，所以就是一直都以来的生活都是这样，其实我就已经习惯了。我是在大概怀老三的时候，我发现因为我怀老三的时候已经是高龄，然后怀老三的时候身体的状况就真的不是那么的舒服，因为真的是年纪到了我真的觉得有差，那再加上那时候的工作上面有遇到有一些瓶颈，结果有一天我就在怀孕的时候我就爆炸，就是情绪真的非常的低落，我那时候才发现说什么叫做完全笑不出来。我不知道，我之前都会觉得说完全笑不出来是一个形容说你对这件事情很无奈很生气然后就笑不出来，可是在那个时候我真的体会到说、啊、真的叫做完全笑不出来，然后连嘴角往上扬的动力都没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发现哎，我真的好像不太对劲这样子。其实对我的冲击很大，就是你很想要去好好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做了，对，然后我觉得是从那一个点开始就觉得好像整个人不对了、嗯、对，然后很多事情就也跟着慢慢一一瓦解跟崩溃这样。
很多妈妈尤其是我们之前聊嘛，你也觉得说当妈妈之后很多很片段的事情，即使它是小小的，但是他就是像你已经怀老三，你一定同时还是要处理老大老二的事情嘛，那我完全可以想象三个小孩各自不同的 schedule， 各自不同的需求，各自不同的个性，还有家里的其他的人，你可能都要去就是协调或者是安排很多事情，然后你自己又有工作，所以我觉得这种片段累积起来是真的是会让即使再完美的人你安排的再好都还是会有 不如预期的状况发生嘛，是不是这个东西也让你觉得那个压力也会很大？
对，我觉得在我的想象里面是有一个超完美生活范本，对，就是家庭生活啊、工作啊、教养啊，在我的脑海里面，在我的计划里面、想象里面，它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范本，就是每件事情都应该要怎么样做，然后再怎么样，然后接下来第一个步骤，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步骤四，然后它就是这样顺顺的过去，然后大家都很配合我，然后我也会有一个很有品质的生活。可是后来发现中间加了孩子的这一个因素之后，它其实会变得很多不可控的因素，那小孩本来就是都是很失控，所以他就完全不在我的掌握之内，我就会变得很焦虑。对，所以就刚刚又提到，就生活真的是被切得很碎，然后每一次每一天的上班，然后上班之后就快要到下班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在想了，说我等一下呢要先去接老大，然后老大要做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接老二，然后再把老大送去哪里，然后再接老三，然后再怎么样再怎么样再怎么样，然后每一个环节都要卡得刚刚好，然后就如果只要有一个地方出错，我就会非常非常的焦虑，然后就会很影响家庭的生活，然后也很影响我个人的状态。
嗯，你先跟大家讲一下背景的这个状况，就是你三个小孩最大跟最小差几岁？
差了八岁，就是我的老大是11岁，今年要12岁了，然后我的老二是今年是8岁，然后老三今年是3岁，对，所以他们是处于不同时期。
对，你直接大满贯幼儿园，然后小学跟国中，欸，
对，我真的很焦虑，欸，对于一个追求完美的妈妈来说，你就会觉得啊，每一个小孩的每一个阶段你都要，其实我是一个蛮亲力亲为的人，然后我也不太相信别人做的事情，说起来有一点点骄傲啦，就是说我会觉得我别人都做不到我的标准，然后如果我要去教别人做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别人怎么动作这么慢，然后我讲完可能我自己都做完了，那还不如我自己来做，所以我就是会一个很亲力亲为的人，然后就把自己搞得非常疲倦非常累。
真的，莉莉这种散漫的人就会在我旁边常常讲说 Michelle 能者过劳，不要再动了。对，可是我完全能理解你的这个坎，就是我觉得我身边也是有一些妈妈能力之强，就是也都是比如说什么他的专业领域，他就是各行各业的，在公司就是也是或者是说在各种体系里面都是真的做得非常好，然后他的能力真的是不容置疑，他真的要做一定是也比别人更有效率，然后更快，然后什么的。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最终真的会很累，又加上也没有办法把别人拉为跟你站在同一阵线的队友的这个状况，最后就会整个弄得全家都很紧张。所以，对，家人有时候如果没有办法配合得很好，他们自己也会觉得完蛋了那种感觉吗？
有有有， 我先生其实他就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他会很怕我生气，就是他会觉得他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对，然后没有办法去回应到或者是马上理解到我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情。那其实我仔细想一想，对，的确也是啊，他就是会很挫折，然后久了他就跟我的距离应该是说我没有办法帮他提升他自己的能力，然后我自己能力不断的加强，我像个超级赛亚人，但是他就是一般。
嗯，我觉得也不是说他没有提升啊，因为你真的太厉害了，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像我跟莉莉在合作，我又要拿他来讲，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好像天生的步调不一样，或是大家对于这件事情该做到何等境地的想象期待也很不一样，那如果我们一直在一个不同的结果的期待下，或者说不同的步调的期待下，你就永远会觉得对方为什么
就是像我们看慢的人是这样，慢的人看我们快的人也是这样啊，觉得说为什么每一件事情，他也跟我讲说你一直急着是要去死，是就说这么急着这么急把所有事情都做完，你人生怎样，后面怎样，空白是要怎样去天堂是吗？就是对于慢的人就觉得说你人生这么长，然后你每天好好的过每一刻当下，就好好的享受这个 moment， 你为什么在一直在想未来的事情，在想两天后一个月后一年后，然后你在追赶什么？那时候跟他的对话我也是有点被敲醒，就是觉得说哎，对，我从来不知道原来其他人看我们急的人或者是这种什么事事要安排的这样子一个卡一个然后非常有效率然后最后怎么样的人，他们看我们他们觉得很荒谬或很无奈。
对，是啊，而且我发现就是夫妻两个人的合作，我刚刚说就是超级赛亚人跟一般人，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没有办法帮他提升，就是我没有办法帮助他，然后其实我没有办法帮助他提升他的能力的时候，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帮助我自己，就是我一直在往前冲，然后其实我没有看到其他人的需要。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反思、就是你有觉察到这个项目真的很厉害，这是一个很深的觉察。
这也是跌得很重然后才发现说其实 我不应该这样，然后把自己弄得很紧绷跟焦虑，那也把身边的人跟着我一起然后也很紧绷跟焦虑。因为人家说家庭里面妈妈的角色很重要，妈妈过得好全家就都很开心、那我觉得在过去两三年其实有蛮深刻的体会，就是我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其实整个家庭的气氛然后整个家庭的那个张力真的是也是不好的。对，
你有跟我举一个那个晚餐做饭然后你找了一个替代方案的这个例子来分享给大家听。
就是有一天我跟我先生就是我们很晚才回来，然后我们要准备吃晚餐，那我的想法就是我赶快准备了带孩子们吃就好了，因为我们那一天其实就是也是很晚吃中餐，所以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晚餐好像也就不太饿，那所以我内心的想法我没有讲出来，我内心的想法是觉得说我们就是赶快来吃一点什么东西就好了，我还以为我先生已经理解到这一个部分，然后我就跟他说好，那比较大的孩子他们自己去洗澡，我带小的去洗澡，那晚餐就交给你来弄咯，我们就来吃个面好了。然后他就说哦好，我们就去洗澡，洗完澡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还在煮面，然后呢我就想说咦奇怪啊，怎么会还没有弄好，结果我就发现他就去买了面回来煮，然后可是他非常的按照那个面上面的那个步骤流程，多少的水然后只能放两块面，然后他就在那边煮很久，他其实也趁我们去洗澡的时候他已经出门去了一趟，然后他在那个货架上面他也是看了很久到底是要买哪一个面、然后他回来煮，但是其实我在那个当下我并没有看到他的这一些努力，我只有看到的是说啊，已经过了这么久我小孩都已经处理好了下来了，然后我们竟然没有东西可以吃，然后而且他买的面是辣的，所以就是全家都没得吃，然后小孩没有办法吃。当下我其实我有压抑住我自己愤怒的情绪，但是显然我的表情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好看，那我就很想要赶快弄一些老三可以吃的东西，然后我就赶快就是柜子里面找然后就出来弄这样子。但是我的这个动作其实给我先生很大的压力，就是他已经正在弄了，然后他也说我面已经煮到一半，还是我们就直接加一个什么酱然后先给小孩吃，可是我当下我可能被我自己的情绪蒙蔽了，那所以我就自顾自的在做我自己的事，结果后来就是在吃饭饭桌上面情绪大家都不是很好，后来我就想了一下我 我比较能够平复心情之后，我就跟我先生就问了，我就问他说哎，我们就讲了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我比较大的努力跟进步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想要跟他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啊，原来他没有马上理解到我的想法，那我也没有把我的想法讲出来。其实当下我只是觉得说啊，大家有的东西吃就好了，即便他去 Seven 买一个什么预饭团回来然后让大家吃一下，我都觉得是 OK 的。可是他只有抓到我说啊，不然我们煮个面好了，他就只有抓到这一个点。
对，
所以他就是很努力的去想要完成我交代给他的任务，去煮个面好了。那我的想法是说大家赶快简单吃一吃就好了，可是我并没有把这一个需求讲出来让他理解。然后他也会觉得说他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但是我好像都没有看到，我反而生气了。我觉得就是没有达成一个共识。那后来我就说，那以后我们可能要在很前面的时候，就要我可能也是要试着跟他讲说我们煮个面好了，或者是说你有更好的想法，我们赶快把饭吃一吃，简单吃就好了，这是我的重点。
对，你应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吃什么都可以，然后我们可以简单吃，那或者说甚至可能更明确的就真的给他一个很容易达到的，就是你就说哦，那不然我们就是请你到 Seven 买三个预饭团，很明确的说，那他可能也不需要再揣摩你觉得什么叫做很快简单，要多快要多简单的这件事情上面。
对，
但是其实像我觉得很多职业妇女来说，就是晚上下班赶着接小孩赶着煮晚餐，这真的就是一个很容易会爆炸的时间。就是两个嘛，一个是下班赶着接小孩煮晚餐，一个是早上赶着要出门，就是这两个时间就是会爆炸的引发点这样子。那你觉得你在这些安排上有没有就是也曾经真的是爆炸过，然后也曾经觉得说、哦、那不然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方法来调整会好一点？
有啊，我觉得米歇尔讲的真的很对，就是早上出门然后跟下班回家。因为现在我们家，因为我们家老大已经就是年纪比较大，那他就还会有其他的，譬如说像英文课要上，那英文课就是要接送，其实小孩的接送真的是最累的，然后就是也是要赶着让他们出门。但是我们家老大跟老二他们现在目前是已经可以自己上学，所以这部分我会觉得说就是比较轻松一点，但是毕竟还是要赶着上班什么的，就是在那个时间上的压力，每天都在那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
真的会讲到发怒。
对，就说你不能快一点吗？好，你等一下，然后快一点，等一下快一点，那一个要等一下，那一个要快一点。那我觉得就是、哦、每天都
中间还伴随他们又要吵个架，又要谁弄到谁。
对，然后妈妈呀，这样
对，弄他又弄我的东西，什么我那个东西是我要带的，
对对对对对，每天每天这样子疲劳轰炸。那以前我真的都会很坚持哦，就是早餐我要自己弄。那当然现在我早餐也都是还是自己弄，因为上了小学之后就老师还是会希望说啊，在家吃完早餐再去。那我们现在早餐就是都很OK， 就很也很顺利，我就是在家自己弄。然后晚餐我以前也是都很坚持要自己煮，因为在家自己煮就是有多健康啊，你要吃什么营养均衡啊，然后要什么都摄取啊，然后自己弄又不会太油腻啊什么的，就有很多很多的坚持。然后也是真的都是把自己搞得很累，然后每一分每一秒都很斤斤计较。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好像也不需要把自己逼得这么紧，就比如说像早餐，虽然说他们都在家吃，那我以前就是很亲力亲为的会自己做面包，然后自己弄什么自己弄什么，然后还要有水果，还要有煎蛋，还要蒸蛋，还要干嘛。
你真是五星级饭店。
对对对，真的就是一个套餐给你这样子。然后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我真的是不需要做成这样。我也许可以就是买个什么东西回来，比如说我偶尔也是会去面包店，就买一人一个面包，然后隔天早上我就是放在桌子上，就跟他们讲说，那你们自己下来，就是一人一个面包自己选，然后冰箱的牛奶自己倒，就这样喝。那好像也是一餐欸，就没有像我以前这样子每天出把费给他们这样。
那晚餐的
时候，对，晚餐的时候，我以前也是这样，要弄个一个什么三菜，就是时间很紧，然后我以前都规定自己要在30分钟之内上菜，然后就很紧张。对啊，可是我后来就会觉得说，哎，其实买一个便当回来大家分一分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就也没有那么的不可接受。然后好像因为时间上面比较宽裕了一些，就是我的情绪好像也比较放松了一些，没有说一定要在30分钟内就是煮菜，然后如果小孩在旁边就是突然叫一声妈妈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很发怒。少了这些之后，好像这整个家庭的气氛跟张力就变得比较弱，就会大家在用餐的时候会比较愉快。
嗯，
这是我另外的发现，就发现说，欸，其实不把自己逼得这么紧，好像对于大家来说都松了一口气。
嗯，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再更深入的去聊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妈妈她的挣扎点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看像灵性主妇啊，她就是真的是在烹饪这件事情，她就觉得是她一天很重要的一件她想要做的事，就是说煮饭是一件她想要做的事。那或者说有人是对于打扫，比如说我有朋友跟我说她很喜欢洗衣服跟晾衣服，因为他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就是他自己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可以好好的把它做完的一个时间。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好好的问自己说，就是哪些事情是你想做然后你也愿意做，那我们把它列为优先。那哪些事情是你真的不想做，那个这些东西对你来讲你就觉得很烦，然后我们就把它放掉。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不是其实也是不简单啊，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在这个里面一直很难去拿捏，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安排我的生活才会是平衡的，而不是有些时候像我那些很完美的朋友，他就会说 Michelle 你不要再做我小恶魔了，你都一直叫我不要煮饭，你看到时候我小孩要是吃的不健康，我觉得越来越多罪恶感，然后我就会去到最后还是会爆发。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人其实他要想这件事不容易耶，要放手也是不容易耶。那你的感觉呢？
应该是这样子说，就是有些事情会让你做起来觉得心里面舒服，那有些事情会让你做起来的时候觉得很焦虑。那我觉得就是放掉一些让你会觉得放掉你不会那么有罪恶感的事。
嗯，
我觉得这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调整跟仔细想想。因为像我来说，我觉得我过去这两年其实过得蛮辛苦的，应该是从我怀老三的时候，其实我就身心的状况就不是很好。
嗯，
然后一直到老三出生以后，就是整个家庭跟工作啊，然后跟育儿，整个都有点失衡。
嗯，
所以我花了蛮多的时间跟力气再想一下，说我到底在生活上面到底哪一些事情是对我来说是真的重要的，而且我是我喜欢的，我要做那些我喜欢做的事情，会让我觉得舒服的事情，然后放掉那一些我觉得比较无所谓，然后试着放掉一些些然后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有罪恶感的事。因为有时候像我是很喜欢很多事情一把抓的人。
嗯，
那我自己的预设就会觉得说我放掉了这一些，那我会觉得好像自己会有点良心不安，
对，
会有罪恶感。对，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在放掉的时候会需要有一些练习。 就是你试着放一点点，然后看看感觉一下自己的感觉。如果你觉得好像哎可以耶，就像我会试着说我今天我不煮饭我试试看，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哎，其实一天不煮饭好像对我来说不会那么的有罪恶感，哎，那我就可以尝试从这个地方去开始去做。那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你对于你来说煮饭是一件让你会觉得开心的事情，那我觉得那就要自己继续去做。
我觉得你这样讲很好，就是说你也不要要求自己就是啊，我今天就要痛下决心永不煮饭这对你自己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而是说我们去从这个中间细细的调整，我原本煮一个礼拜我居然变成煮6天煮5天煮4天，慢慢的我先从频率上调整，或者是我自己那时候的调整是我觉得我不要比如说三菜一汤什么全部都是我自己弄，我可以在比如说周末我先去预买一些是已经比如说半成品的或者是已经是那种熟菜的，那我可能先冻起来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就这些菜里面我炒个青菜就好，我里面可以搭配一些已经是料理好的肉啊，或是料理好的一些就是配菜，对，那我就觉得说那至少比如说青菜在外面吃比较难吃到那个量，那我们就这样子搭配，那但是你整个料理的时间就不用那么紧迫，也不用那么对，所以好像是真的是要对我们这种很难放手的人是真的要慢慢来，不然
对不用每道菜都自己来的这件事情我真的是非常有感耶，所以我常被我一个朋友啊就是笑说哎，你们家几乎每一餐都有豆腐，就是那种凉拌豆腐因为凉拌豆腐真的很简单我就只要把它切一切淋个酱油就是一道菜，那所以我真的是很，然后小孩又喜欢，我就觉得说哎，那如果这是一道菜那就是一道菜，我就把它真的看成一道菜，对，然后我就好像再找了做一道菜的时间。
我昨天我跟你讲昨天我有两道菜，就是你听完你也是会觉得很惊人，就是一道菜是蒸玉米就是完全把玉米蒸好，然后第二道菜是在玉米蒸的时候旁边放了地瓜，就是蒸地瓜，昨天我小孩吃的超开心的这两道，所以我真的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放过自己，就是你原本想说这玉米我要不要把它烹调成来个比如说玉米炒个什么洋葱再炒个鲔鱼什么的，或者说我要不要地瓜烤的时候有没有我们来烤一个什么对不对，有点那种糖的有点拔丝，还是说我要把它弄成一个什么，我后来就觉得说哇塞我真的昨天就是我只是蒸完放在那边先放冷，然后他们就把它吃完了，
对，就不要去细想了，就这样子
了。不要细想，真的，你细想你干嘛？你何必？
你如果真的细想，你真的会变阿基师。
真的，每一道功法要先过油，然后什么东西要先预热。那你真的做不完。
细想真的是想不完，就是你真的可以那种很简单的料理，你都可以把它做成就是五星级饭店的料理，那当然都 OK 啊。可是我们就没有那个样子的时间，就真的是，而且重点是其实孩子们吃得很开心，
对，真的
你很简单他们也没有嫌弃你，然后他们还吃得很开心，那我真的觉得何苦把自己逼成这样
因为像刚刚回来你刚刚讲就是说像我们很喜欢掌控或者是完美的人，我们会想说把每个细节如果都掐得刚刚好的话，我就是原本比如说2个小时原本只能做2件事，如果我每一件事情都掐得刚刚好我可能可以做到4件事，所以我今天的产出就很高，但我觉得我后来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是要小心，因为就像你说很容易失控的时候就搞到连2件事都没做好，然后你就会更加倍的生气，所以这个真的就是要留那个余裕啦，然后留一些空白的时间。那因为我记得你跟我聊过你有一次跟小孩在床上聊天的事情，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哦，对啊，因为我觉得就生活上面需要有一些空白，这是我这几年然后的一些心得。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就突然灵机一动， 我就想说啊，今天晚上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事。那你说真的是没有事情吗？衣服也是要洗的，然后家里面也是说真的要打扫也是可以打扫啊，
嗯，
然后要衣服也是可以晒衣服啊，
对，
然后要收东西，
真的很难有空白耶。你说这个事情。
对，就真你说真的没有事情吗？其实还是有事情，可是那一天晚上就是真的是事情比较少，譬如说小孩不用上学或是不用上课，然后的时候，然后我就三个小孩就在客厅这样子打打闹闹的时候，我就突然跟他们讲说，哎，我们现在东西收一收，我们上去楼上，然后我们在大床上面聊天好不好？结果三个小孩就说哇，好哎、欸欸，然后真的就是到了楼上，然后就躺在我们家主卧的大床上面，然后在那边滚来滚去，三个小孩在我身上滚来滚去，然后就是这样子大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但是他们真的非常开心，因为他们很想要跟妈妈聊天，然后我真的也就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然后就陪他们就是问他们说最近怎么样啊，然后心情怎么样啊，发生什么事啊，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啊，就这样，然后非常简单，然后我觉得就先不去想那些家里面准备还有哪些没有做的家事，但是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就是很舒服的，也很放松的，然后小孩也很开心，他们要的也就真的是这样，他们不是要一个妈妈一直在讲说哎，你快一点，什么东西赶快收好，然后明天的东西带了没有，然后什么什么东西收到书包里面了没有，快一点快一点，然后你等一下，好，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好，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这样他们不是要这样。
嗯，真的，
我觉得那一天躺在大床上面的感觉非常舒服。
而且你也讲到一个我觉得蛮好的点，就是你自己也要很放空，你心中也没有在想你等一下聊完天这一趴之后还有多少事要做，或者是边聊有的人可能不禁也是要拿个手机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讯息啊，然后什么的，就是你在那个当下你也很全然的放空，我觉得这很不容易。
我觉得在那个当下就算了吧，就是家事没有做的就明天多做一点点，然后手机没有回的讯息就先放着，因为有时候这个大人他到底有没有全然的在那个当下陪伴小孩，其实他们会知道，然后他们其实喜欢的是大人就是全心陪伴他们，然后仔细听他们讲话，就算他们讲的真的是超没有逻辑的，然后也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因为我常常会说我儿子真的是像外星人一样，就是养到儿子真的很像外星人，然后他常常讲的东西我真的是有点不太能够理解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是就听然后就哦真的啊哦是哦，然后就尽力的去理解，然后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因为你一旦想了其他的事情你就会接着想一个没有完，你的那个代办清单就是会一直一直写下去，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享受那一个放松。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在陪睡的时候觉得很烦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然你的可能大的已经蛮大的，但是我觉得群组很多妈妈她的小孩可能是偏小，然后她就觉得说我光陪睡然后就一直等你，你又不睡，然后后面还有一堆事情要做，然后我已经下班我就很累了，我也想要自己就是去追剧啊，然后去滑手机，为什么我就是要卡在你这然后那么久。对，像你会有遇到像陪睡这个坎吗？还是你已经
会啊会啊，我现在的老三就是他需要我每天晚上陪睡，然后而且他需要碰到我，就是说要有一只手借给他，他要抓着我的手然后他才能睡觉，然后我也不能在那个当下做什么任何的事情，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我就算借了一只手给他然后我在旁边我在追剧的话，或者是说我在看讯息滑手机，他就不睡，
对，
他就不睡，他会一直等到我就是关了灯然后跟他躺在床上然后他才要睡觉。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三个小孩我自己的体会是，当你 一直想说我等一下还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小孩你拜托你赶快睡觉的时候，这个 moment 小孩都不睡觉。
对，完全是啊，
不睡。对，然后他就是怎样都不睡，就算你电灯关掉，然后他也是在那边给你翻来翻去，然后就是不睡觉。因为你大人就一直在那边想说，哦，我等一下还要做什么，我起来还要做什么干嘛的。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可能感觉得到你没有真的在陪我，我不晓得。但是在那个当下我真的是屡试不爽，就是我只要一直想说我等一下还要干嘛，我起来偷吃个咸酥鸡，然后追个剧干嘛的，他就是不睡，他就是不睡。可是如果你真的陪他，他真的还马上就睡着啊。但是大人也是会睡着，如果我真的陪他陪到睡着，那就真的是陪他睡着，我就不管其他事情。
那如果像你刚刚讲很多代办清单，就是明天再做，还是
对
OK 你就好好的睡了？
对啊对啊，因为如果再起来的话，我觉得其实睡也睡不好，你在那一个短短的时间你好像就是有点入睡，但是又好像没有睡。那对我来说睡眠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因为我本来是就是一个睡不好的人。
嗯，
那如果再这样子反复来个几次，我真的是没办法。后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是如果真的跟他陪睡到睡着了，那我就睡着吧，那大不了我明天稍微早一点起来，我的时间还比较完整，而不是就是陪睡了然后我还要再爬起来做一些什么事情，这比较不是我的习惯会做的事啦。但是我知道有些妈妈会习惯说小孩子睡着了以后会再爬起来，但是因为问题是我做不到这样，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放给他去这样，那明天早点起这样。
嗯，可是我觉得这一趴真的是蛮要听自己内心啦，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我觉得胡须章好像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你在陪睡的过程你真的很自己真的很累了，那你真的要听听自己的声音，就是没有关告诉自己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好好休息。那我们即使明天可能需要再稍微早一点点起来，或者是说明天可能在下班后的时间你跟队友或其他的不知道后援等等去协调，再协调出个半个小时45分钟，你可以再把这个其他的家务做完，都是一个方法啦。但是不要也是不要一直在压抑自己的疲累，然后就逼自己说好，我就是我，因为我有朋友是那种还会调闹钟11点多要起来，然后再做家事或者是干嘛的，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太强了
我真的没办法。
对，可是这个我觉得都是当然你还是有办法靠意志力去完成这个，但是我相信你的身体或是你自己会觉得说你好像又被压缩了一些，好像又牺牲了一些，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潜在就是对自己的长期的一个压力啦。我觉得嗯，
刚刚Michelle有讲到就是这两年的体会，我发现我要开始允许自己可以休息，然后不要硬顶，然后也不需要有罪恶感，就是要去正视自己的需要，因为那些需要其实它不会不见，它就是被你压下去的，然后你把它放在那里，但是它并没有不见，你还是需要休息，譬如说你需要放空，你需要休息，你需要一个人的时间，但是这些东西你因为今天你的身份是妈妈，然后或者是说你可能在妈妈之外还有是扮演了职业妇女，或者是说你还有需要应付公婆啊，然后需要应付其他的家人的时候，
嗯，
你的需要被放在很后面，然后你很习惯的把它压下去，把其他人的小孩的需要、老公的需要、家庭的需要、工作上的需要，把它提到最前面的时候，
嗯，
你以为那些你的需要不见了，你看不到。但是它不代表它不存在，但是累积到某一个时刻它会全部爆发出来，而且在某个时候你能量很低落的时候， 你突然出现说诶我需要休息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就是你会开始想到之前什么事情我其实很需要休息，但是都没有人同理我，然后再想到更之前的什么什么事情也有一样的感受，然后你就会在那个 moment 那个爆发的那个 moment 突然把很多很多以前的事全部都拉进来，然后在一起。其实在那个爆发的 moment 就是它全部涌现，它没有不见，它就是累积起来，到了某一个点的时候它就整个满出来。
嗯，
所以在那个满出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啊，其实我在什么什么时候其实我是有那个需要，但是我选择不看它，我假装它不见，但是它其实并没有不见，你就是需要那样。那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因为它太小了，然后你可能会觉得那个先不做没有关系，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先不做没有关系，之后一定会有时间做，但是久了就忘记了，然后等到某一天它突然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它的反作用力真的好大，会把你给淹没。
有，我有看到你写过一个金句，你写说学会评估自己的电量，知道可以做多少事情，而不是强求自己扛所有的事情然后再爆炸。我觉得这句话写得很好。
对，所以这个是平常需要做一些练习，尤其是像我这样子就是会想要试试做到很完美的人，我需要很有意识的去提醒我自己要做这件事，不然我不知道在未来的哪一天我会再次爆炸。
而且我觉得这个爆炸之后又到另外一个金句，就是也是最近也出了一本书，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要求很高的人，然后最后就是崩溃爆炸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算了，放弃算了，我都不要管了。可是其实现在大家又在说，其实你需要的是休息而不是放弃，就是你不能把自己逼到一个极限之后，然后神经整个就断掉了之后，然后事情整个就崩塌了之后，你就觉得说天哪，我就是再也不要，而且我努力了这么多一切都没有用，算了。而是你应该要就像你讲的评估自己的电量，然后你维持一个稳定而可以找到自己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可以持续的方式，然后休息之后再前进，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很蛮难的吼，但蛮重要的。
对，但它很重要然后蛮难的，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因为身心的状况不好了，然后去看了医生了，才发现说原来我需要重新的再调整我自己的生活，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子把自己逼得这么紧。但是我觉得要改变一个习惯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它需要你不断不断的尝试，然后需要很有意识的，就像我刚刚讲说很有意识的提醒自己。
嗯，
我觉得有时候人好像就会需要到你要跌倒的，然后你才会选择说诶，我好像我刚刚走路的方式不太对，我需要做一点点改变。可是你在刚开始改变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偶尔就是按照原本，因为你已经习惯按照原本的习惯去走路，然后你必须要随时的提醒自己说诶，我现在这样子走路不对哦，我还是会再跌倒哦，我需要改变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来来回回的过程，然后我现在也还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我觉得它真的很不容易，然后需要一直提醒自己。
有意识的提醒自己，然后有意识的告诉自己，真的很难。然后我那天跟你聊说你也有一些发展出一些新的照顾自己的模式，因为我觉得连照顾自己这件事也是很有待练习，因为很多人
可能就像莉莉常常去演讲，我就跟着她在坐在台下，我就听她讲，因为她就说其实对照顾自己这个概念其实非常的模糊哦，然后永远都有很多的听众在下面问说，那我就是想要去逛街 shopping， 或者是我能够照顾自己，我就是把卡刷下去包买了，我就是照顾自己我就爽了。可是又很多人会觉得，那我可是多做这件事，隔天我可能那个照顾自己的那个爽度又瞬间的不见，所以到底什么东西
才是没有办法每天刷卡买包
对，什么叫做照顾自己？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你这个东西不是就是你就是放空啊，或者是怎么样，就不要想太多啊，你就照顾自己。可是你又不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放空，我没有办法不想，所以到底照顾自己有什么方式？然后你那天跟我分享了一个，你原本是想要自己一个去旅行嘛，然后怎么样，就是你的感觉怎么样，抛夫弃子的去旅行，嗯，这个感觉，这个idea感觉不错。
对，我觉得哈，照顾自己哦，我现在也还在学。其实现在很多身心灵成长课程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正向思考的一些书籍啊，
嗯，
都一直会跟女性，就是广大的女性说，哎，你要爱自己啊。
对啊，
但是我真的满头问号，什么叫做爱自己？后来发现我实在是太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然后导致于我其实不太怎么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自己到底要什么。
对，然后我不晓得就是大部分的妈妈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啦，就是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在生完老大的时候，
嗯，
然后有一天我心情不是很好，我老公就说，我来照顾小孩，然后你出去走一走。然后我踏出家门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我要去哪里。
嗯，
就是我有一点点惶恐，然后我就站在十字路口上面，然后我有点不知道说我现在应该要做什么会让我自己好一点，我完全不晓得。然后刚刚米歇尔讲到，就是说我之前这个暑假我做了一件事，我就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找说我要怎么样才叫做照顾自己呢，我怎样才会让自己感觉到放松呢。然后我就上网看了很多人的分享啊，然后就是找了一些资料啊，就突然发现说，哎，好像大家都会觉得说，就是离开小孩老公然后去旅行，独自一个人去旅行好像感觉很放松这样。
嗯，
在某一天，可能我 那一天也是情绪很低落，所以就这么的冲动，就是马上就订了房间，然后也订了车票，然后我就是决定要自己一个人，然后离开住的地方，然后到其他县市去做一个自己的旅行这样。然后我也没有安排什么行程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只是想说，啊，我以前去到那个城市的时候，我一直很想要去美术馆看一看，可是因为带着小孩，然后他们也不是那么爱，那我就觉得，那我现在我就要去做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好好的慢慢的看，去美术馆逛一逛这样。
嗯，
啊，我就出发了，然后出发的确是还不错，就是自己到了那一个城市，然后自己租了摩托车，然后也去看了漂亮的景点啊，好，然后网美拍照的景点，我就自己就骑摩托车去看这样。
嗯，
然后回来以后我发现好像没有我期待中那种放松的感觉。
哦，
我就觉得很纳，
嗯，
我就觉得说怎么会呢，不是应该要很放松吗？回来要有那种充饱电，电力满满感觉吗？嗯，怎么会没有呢？然后我就刚好有一个机会，就跟我的朋友，就是她也是一个妈妈，就是她也是在某次聊天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讲这种妈妈该如何放松。然后我就跟她分享说我自己去旅行这样，就她就跟我分享说，哈，我觉得就是说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是要吸收新的东西的。你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虽然说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出国嘛，那可是到了陌生的城市，你还是语言相同或是什么，可是你毕竟对那个地方你还是不熟悉，就算你今天你租了摩托车，你还是要一边骑车一边看 Google 地图，或者是说你等一下要吃饭的时候，你还是要去查一下说，哎，那我等一下到底是 要吃什么。
嗯，
你不比在一个熟悉的城市里面，你就算你骑摩托车，你都会很直觉式的说，哦，我等一下就是要去哪一间店吃东西，然后我不需要去一直去看地图。
嗯，
其实到新城市的时候，我就算没有排什么行程，可是我还是不停的需要去
寻找、啊、
去搜寻。
嗯，
对，搜寻一些资料，然后去看一些什么什么，然后去查什么什么，他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放松。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如果是他，他会觉得他想要待在一个熟悉的地方，然后老公跟小孩都不在，那个地方是他家。然后我就突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就想说，哎，对耶，好像是这样。然后我就在跟他聊完天之后的某一天，我就请了一天的假，因为我在尝试说我要什么样的方法会让我觉得感觉放松，会让我觉得舒服。所以第一个尝试是我先出去旅行嘛，然后回来以后发现，怎么好像不如我预期。那第二个尝试就是我听了我这个朋友讲的话，那我就有请了一天的假，那我就自己在家。我就发现我那一天在家真的是超乎想象的放松，即便是我在做家事，我在整理东西，我在打扫，可是我那一天到了下午他们要准备回家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诶，我今天好像真的是充满电。
嗯，
所以我发现会让我放松的地方其实是我家，但是我不需要他们在。如果我得到了这个结论，那我就会觉得说，往后的每一个日子里面，隔一段时间，我需要请一个假，是给我自己的。我以前请假的时候，我都会很有罪恶感，我会觉得说，啊，大家都去上班了，都去上学了，然后我偷偷请一个假，然后我自己在家发懒，然后在家懒惰，好像那种内心不由自主的罪恶感。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这是我需要的，然后我就豁然开朗，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不会请一个假，我不需要有这么多的罪恶感，这是我需要的。如果我再不正视它，那在未来的某一天我就会爆炸。我需要有一个一天的假是属于我自己的，然后就算我自己在家做家事什么都好，这些让我舒服的事情我必须要去做，是为了我自己，我要照顾我自己。
嗯，
所以这是我在那一次得到的一个结论。哦，原来这就是我照顾我自己的方法。
嗯，这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我觉得要找到这个答案，尤其是我完全可以体会，有很多妈妈也是听完就觉得说，啊，假那么宝贵，你要不留着，到时候小孩生病了，然后到时候说可以开放出国了，然后你假不留着，然后就这样用掉，好浪费。但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我也经历过这种阶段，就是我还一直去想那个后果，我会一直去无限的去想，如果我要对我自己，为我自己做一件事情，可是我有没有好好去考虑这个所牵连到的事情，然后它未来怎么样，我就一直去想。但是我现在也会练习告诉我自己，就不要去想，要 cut， 就是把它切断，就是对。可是当下如果你觉得这就是一个你很需要的事情，你就做吧。那以后如果真的还需要你请假，然后还需要时间，那也就那时候再处理吧，一定会有方法处理的。
你看像这个疫情这样子，其实我们以前都不晓得啊。我去年的假，所有的假全部都请来跟他们，就是在家那个三级的时候，
很多人应该都觉得对，都是这样。
对，全部的假就是都请假跟他们就耗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去年的能量真的是比较低，因为我没有一个自己的空间跟自己的时间。
Me time， 嗯，
对，就即便是他们睡着，我觉得其实他们睡着，只要他们在家，那个都不算真的是 me time。
嗯，对，
对
啊，这真的很难耶。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非常的敬佩你，就是你没有放弃去慢慢的去追寻这个，就是你刚刚讲了这么多的问题的答案，然后你也在这个细微的调整当中慢慢慢慢的 好像真的有比较靠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很棒。那个今天来分享这些东西，你有还有什么故事你觉得你还想讲我刚刚都没问到的？
我觉得我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真的是要随时注意自己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我前几年的比较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状态，所以把自己的身心的状态就是弄得不是很好，就是到了很低潮的情况这样。那我觉得我现在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我也去看身心科，我也去跟諮商师谈一谈，那我也跟朋友谈一谈，才慢慢的就是才有这些力量。虽然说它还是反反复复啦，就是说你人不可能在生活里面都一直是属于一个很亢奋的状态嘛，就是每天心情都很好，不可能，就是你还是会有一些低潮。但是我也是在这样子反反复复过程里面慢慢慢慢的找自己，然后让自己舒服，然后我也尝试很多的方式让自己看看这个方式行不行，看看那个方式行不行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有点点像在还债，就是还之前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债。
对，因为你也有提过，像即使像身心科你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经验，但是这个就是也是一个你也是长期也是在慢慢调整跟医生之间或跟諮商师之间的这个步调或者是一些配合，然后你也就是慢慢的也是去找到一个你觉得也 OK 的一个模式。我觉得这个也蛮不容易的，因为我也是有些朋友开始接受身心科的协助，但是可能一开始的经验不太好。对，或者说是要继续像我一开始第一个諮商师，我也觉得我跟他好像没有那么契合，所以我觉得都好像都是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啦。对，那这种东西你怎么看待？
我自己是有两次的身心科的经验，就是在很多很多年前，我曾经也是因为小孩那时候311大地震，然后接受了太多，我那时候看了太多的新闻，然后就觉得很焦虑，然后晚上做噩梦，然后就梦到我抱着小孩，那个海啸来，然后我就一直抱小孩逃难，然后找到清醒，然后而且是连续好几天晚上都梦到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不太对劲，我就那时候很有病逝感的就去看了身心科，然后就是那个身心科的药就是让我吃的更焦虑，然后但是我那个当下我并没有去跟原本的身心科的医生在讨论哦，然后我就自己就是去问了什么我自己的諮商师的朋友，然后拿了药单，然后看给护理师的朋友看啊，然后他就说哎，这是抗焦虑的药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还是你要先停吃药，然后看看你那个焦虑的状况会不会比较缓解这样，然后我后来就停了那个药，然后就感觉哎，好像有比较好，然后从此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哎，身心科的药好像不是很适合我这样，所以后来我这两年身心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其实有朋友就会知道我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很妙，就是当你情绪很低落的时候，其实你不太会去跟别人讲，或者是说你不太知道怎么去讲。
这也是重点，没错。
对，很忧虑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讲出口，我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会讲的比较也没有办法有一个脉络，然后听的人好像也有点难拿捏怎么帮你，或是怎么讲出的话是你会想要听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发现可能是就是因为你人在忧郁的时候，就是你的大脑的神经回路，就是一些大脑科学的事情，就是它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运作，所以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我很难去跟大家讲说什么我是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然后变成怎么样，我很难去分析这些，然后我连那个因为是什么我都搞不清楚，然后就是讯息很片段，然后我讲出来的事情都超级小一个，然后人家就会觉得啊，这么小的事情啊你这么难过这样，然后我就会很受伤，我就会觉得说你都不懂，我好不容易我鼓起了勇气讲了这一点点的事，然后你好像就是不了解， 我觉得整个完全没有办法跟人互动这样。那我那时候我朋友就建议我说你要去看身心科，可是我就有点点抗拒，当然也是可能是因为第一次的那种感受不是很好，所以我一直拖了一年半我才踏进去看身心科，
就是第二次嘛对不对，就是
第二次就开始服药。然后服药的时候，一开始服药真的是状况不是很好，因为身心科它其实是在一开始给你药的时候它不会一次开很长时间的药给你，因为医生也不知道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嘛，他只知道说你的外显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每个人对于药物的反应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记得他那时候第一次开药好像是开一周还是开两周我有点忘记了，那反正他就是我刚刚在最前面讲说，就是我是一个就是睡眠都一直很不是很好的人，所以我那时候的状况就是我晚上都睡不好，然后我全身都在发炎，因为我太紧绷了，然后所以我的肌肉都在发炎，不是脸颊发炎就是手发炎，要不然是脚发炎，反正就是都是肌肉发炎，就是太过于紧绷。对，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的累，然后人家早上起来都会觉得说哇今天就是又是新的一天，没有，我那时候起床说天哪又是一天，我又要再重复一个轮回，我每天早上都非常非常的忧郁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在吃药的时候，医生就是开给我晚上助眠的药，然后跟早上抗忧郁的药。然后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晚上助眠的药对我来说有一点点药效过强，可是我自己不知道，譬如说开一个礼拜或开两个礼拜给我，那我回去吃了之后我就发现说我早上起来真的是头非常非常昏沉，然后我就注意到我必须要到早上十点左右我头才会突然好像脑雾散去这样子，要不然之前前面就是非常想睡觉然后非常昏沉。那后来我在回诊的时候医生就会问我说我用药状况怎么样，那我就有跟他讲说我觉得早上起床就起不来这样子。那他就是说那可能晚上睡觉的药可能有一点点对你来说有一点点重，所以他就减了睡眠的药物的剂量，那就是类似像这样子来来回回调整了好几次，然后才调整。我早上起床我会觉得说今天精神睡得蛮好，精神蛮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又不会太犹豫，就是，也觉得正常，今天就好来开始吧。
对对对对
OK
对，那就是来来回回调整的药物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之后，他才会一次开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药物给你，比如说一个月，像我现在是拿一个月的剂量，就是说每次回是拿一个月，然后但是在这用药的过程里面，当然每身体的状况就是有时候你不一定都一直都这样子，那有时候我也是会突然说觉得好像这个药剂量怪怪的啦，或者是说身体有一些特别的反应，或者是说我会一直问跟医生问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减药，就是我会一直跟医生讨论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减药，我什么时候需要调整，我觉得这是需要跟医生合作的地方。
就也不要擅自自己去减或者是擅自自己去停，因为这个也会影响那个整个情，就是说稳定度就是 会被你自己擅自
的。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说它跟一般的像止痛药不一样哦，止痛药是你吃下去大概两个小时它就发挥作用了，但是抗忧郁的药它其实是它需要在你的体内累积到一定的剂量它才会发挥它的效用，所以说它必须服药譬如说像七天十天你才会开始觉得说你的情绪比较平稳，你的大脑比较能够运作控制你的情绪不那么低落，但是他在前面一两天用药的时候你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所以当你停药一段时间你又开始要恢复用药的时候，他不是说你吃了一颗马上精神百倍然后心情很好飞扬这样，不是，他需要几天这样。
对，因为毕竟他也是经过很多临床的试验，然后他要求的是那样的稳定性嘛，如果说是一颗马上就可以解忧然后嗨到炸，那我们就买毒了
就吃毒品。
对对对对对，他就他那样子的效用。
嗯，好 ，OK。所以你觉得
这些都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我觉得这是跟我之前在看一般门诊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好，所以最后你就是希望说，这个你的亲身的经历也会让如果是也是在找寻照顾自己的方法，然后你也试了很多方法，然后你可能也觉得不排除就是医疗的专业的协助，不管是諮商或是身心科也是可以成为方法之一的话，那也可以试试看。但是就是 你自己的经历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长久，那我们既然要专业的协助，我们就是要跟专业做长期的合作，对不对？
对对，头脑清楚才能想如何照顾自己。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我先寻求一个专业的协助，让我的身体的状况比较能够恢复一个正轨之后，我再开始用我自己的力量去找一些让我觉得舒服的方法，也许是其他的物理性的治疗，譬如说我今天去諮商，或者是说我今天就是请一个假待在家里，这种真的是要我自己的能量够好，我才能够想到这样子的方法。
嗯，懂。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莉莉常常也在提醒我们，就是你真的是要让你的那个整个状态，就是说在一个就是稳定，然后你还有余裕可以不要在这个僵化的思考里面一直出不来。那其实专业的协助，不管就是药物非药物諮商这些东西，它都是让你在思考的弹性上面，还有你的精神状况的这个上面，它能够稍微在一个比较有余裕的状况，你才有办法去想。不然就像你好像之前跟我聊过说，不然像我们这种节目，很多很忧郁的人听也是觉得很烦。因为
对啊
对啊，为什么你们要一直讲这些道理，然后讲这些很正能量的东西，听起来就很烦。对，就、
哦、对对对，真的在很忧郁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些正能量到底在干嘛。你们
对，你们在讲这些讲自己嗨的吧。你们根本就不是在那状态下，你哪懂我的那个心情。我觉得这也是真的是我早期做节目做这个频道，我也常常会反思自己这件事情。我就问莉莉说，是不是我应该要去得一场就是说我要让自己经历过很忧郁，然后很极度的忧郁，然后走过这些东西，我才有资格，然后我们才能在节目上去聊这些东西。我真的会这样想耶，因为我就觉得说你根本你的小孩也不是那些极端的状况，然后你自己的身心也不是那极端状况，你怎么有这个资格来聊。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
可是那个真的是太痛苦了，在那个状况里面真的是太痛苦，就是你真的是因为一个不小心你就会走到另外一条路上面去。对啊，但是我自己我会如果说今天我要建议所有的妈妈们就是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经历的话，我会觉得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自己的状况不好，你就是真的不好了，你不要再去，不需要其他人去证明，你当你觉得不好就是不好，你今天你想要去看身心科那就去看身心科，真的不要犹豫，然后你要跟医生合作，就是你不要再去听别人讲怎么样，或者是说你要去担心别人会怎么看你。我觉得因为你自己的状况你自己知道，然后我们不需要去跟任何人证明自己是个怎么样子的情况。那当你觉得你那就是不好，不需要别人证明，那你去想要去看身心科那就去看身心科，在你可以的情况之下。那如果说你今天你不想要告诉你身边的人你去看身心科，那也没有关系，可是我觉得那你就去看，因为你需要这个。
懂，就即使是身心科医师跟你说啊，其实你的状况我觉得也还好，我们觉得可能先从生活上的调整，那也是一个方向。那至少你也比较能够安心，
对对对，
然后你也从就是他会判断这些迹象，然后告诉你一些方向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踏出那一步真的不容易，可是觉得有需要就去做。就像我刚刚讲的啊，就是你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不要压抑它，你当你想到这个念头浮起来的时候，你就是需要它，那它也需要被处理，那就去做。
对，莉莉也曾经说过，就是你感冒很受不了的时候，你也是会去看个医生。那感冒当然大家都知道说它没有特效药啊，可是症状药让你舒服一点，你还是有办法去上班，或者你有办法弄小孩的事情。那症状药让你可能就是睡觉不会因为鼻塞睡不好，那它其实也是一个方法。那一样身心科它也是绝对是在一个严谨的状况下去评断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然后给你一些让你可以睡得好，或是让你可以思考的比较弹性的协助，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好，那今天非常非常感谢佛提来跟我们哇畅谈，就是虽然这一个多小时没有办法道尽他所有这几年来的心路历程，但是我觉得他来这边跟大家鼓励，是我们的能够生到三个，然后还可以这样子，就是经历这么多事情，然后现在能够很怎么讲，很真诚的可以说得出来，我觉得很不容易。然后也谢谢你来鼓励大家，
不客气。希望大家在成为妈妈跟成为自己的这一条路上面都能够找到一个平衡。
很棒，如果三宝妈都能平衡呢，一宝二宝妈我们加油好吗？我们一定也可以做得到的。好，谢谢 Forty， 谢谢，
客气，
谢谢，拜拜，
拜拜。
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咯。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